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五重旋律的第三条，也就是鸣钟，就是在介绍本经修行的重要。我们都晓得本经修行的重要，它的要旨就是心愿行这三之量。上一次呢，我们把信之量介绍到信自信，它已经介绍圆满了。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信因了。因是因地，有因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要相信念佛是我们往生净土的因。就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如果有人善乱心进入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称佛道。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看一看，你看一称南无佛所成就的是佛道，不是菩萨道，更不是声闻道，而是直接圆满成就佛道，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净土法门常常告诉我们，净土法门不立阶级，直接圆满成就佛道。其他的法门呢，要一步一阶一阶的往上面走，慢慢的正上去。净土法门直接圆满成就佛道啊，这是因为因心殊胜。华严经讲得非常好，一切唯心所造，你的心是什么，那你的境界就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因心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是佛心呢。心是佛心，是佛念，所以将来你成就的果报就是佛果，不是菩萨，而是直接圆满成就佛道，真正是殊胜。你看用善乱的心念佛就成就佛道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谈一下过去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人，这个后面还会提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提一下。这位老人呢，有一天到了佛的住的地方金色来，他要求要出家。那么我们都知道出家是要有福报的，没有福报在家修就好，出家要有殊胜的福报，否则的话出了家如果不守戒律破坏佛门，那是阿鼻第一的罪过。所以出家不简单啊，出家这一口饭很难吃的啊。人家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西米。施主布施一粒米给出家人，这一粒米就好像西弥山那样大。今生不了道，来生披毛戴脚还。什么是披毛戴脚呢？就是堕畜生道啊，畜生道才有脚啊，才会长毛啊，生披毛。所以出了家以后，如果今生不好好办，不好好办佛事，也不好好努力修行，没有办法成就，来生是要还人家的。所以出家这一口饭很难吃啊，滴水难消啊，即使是一滴水也很难消化。所以出家要有福报。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叫他的弟子们过来看看，看看这一位老人可以不可以出家。 那么他的弟子呢，你看很多都是阿罗汉的，他有神通啊，过去是五百世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啊。这一个人过去生五百世以内，他的怎样的情形，到在哪一道，他的种种的苦乐之受，种种的修因，他都清楚。那么这些弟子看了一下呢，这一位老人呢，五百世以内没有闻过佛法，没有修过善根，所以他们都不帮他剃度。这个老人就哭哭啼啼的，很伤心呢、啊，要出家，没有办法出家。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这一个老人可以出家，就帮他剃度了。他就讲这一个老人过去生中的事情。他说这一个老人啊，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曾经是一个樵夫，就是砍柴的，在山上砍柴的。那有一天遇到一只老虎呢，当然会害怕了，他就爬到树上，念了一声南无佛。无量劫以前念了这一声南无佛，他也是善心啊，也是紧急嘛，一慌张嘛，就念了一声南无佛，爬到树上躲起来了。他无量劫以前念了这一声南无佛，这个因呢、啊，现在已经成熟了，应该在我的麾下成就。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跟他剃度了。后来果然证得阿罗汉果，成就了。你看无量劫以前只是念了一声南无佛，都能够成就啊！就像这里《法华经》所说的啊，以善乱心进入塔庙，到寺里面随心啊，随意称念一声南无佛，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金刚种子啊！诸位大德，我们可以这样讲，诸位大德将来一定成佛，只要你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在这里研究弥陀经，你将来一定成佛。那什么时候成佛呢？就看自己了。那这一个佛号好不好念呢？佛号好念，但是修行难在哪里？谁不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难在改心，心不改，你念这一句佛号念到老都没用啊。那你如果真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心好好去修心改性，修心养性，好好把过去生当中在这一世里头种种的习气慢慢把它改掉，你念这一句佛号积极相应啊。那么我们再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那么这位居士呢，名字呢学人不晓得，因为别人告诉我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名字告诉学人，但是这是有资料可查的，等到学人查到资料以后有机缘再说。就是讲到一位老先生，今生哦，他过去都没有学过佛，不是佛门弟子，别人劝他念佛，他念了多久？念了四十几天，就已经成就了。然后他就去请教那个人说，因为他害怕家里的人不会处理，因为家里的人不是学佛的，不信佛，临终的时候不会处理啊，就怕障碍他。于是他就请教那个人，他说这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等到他们都去上班以后你就往生。他说这个方法很妙啊，很好。所以等到他的家人出去了，他女儿出去上班了以后，就在家里往生，就走了，没有人障碍啊，四十几天而已就能够成就啊。 所以这一句佛号你说它不好念也不好念，说它好念也好念，只要你真正下定决心，真正想要往生，不怕老，只怕不好好的下功夫啊。只要你下功夫，你看张三和三天，哎，临终呢，不是三天呢，临终念佛往生了。这位老先生、老居士呢，念佛四十几天就能够成就，就能够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诸位大德，一定往将来一定往生，是哪一世，是哪一劫，就看自己。是今生呢，还是来生呢，还是未来世呢，就要看自己下功夫好好努力了。那么我们想一想，以善乱的心来念佛，都是成佛的种子，更何况我们现在是专念啊，专心的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那怎么不会往生净土呢？所以我们要相信念佛是往生净土的因，是成佛的种子，这叫信因。信果，果是果报，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都是从念佛三昧得生的。换句话说，念佛三昧是真因。三昧是什么呢？三昧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正定，正定也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真因啊。而往生呢是果报，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真肯发心念佛，将来一定能够往生净土，这是信果。所以相信，诸位大德要相信自己，将来一定往生。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世要往生，要下定决心，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成就净业啊。雪公，也就是台中李老师，他告诉大家，这一生不往生，死了以后那不得了啊。当你命中以后要靠人家助念，那是靠不住的啊。因为在你命中，在死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业报现前，心都非常的乱了，这一句佛号很难提得起来啊。所以我们在临终以前就要成就，不是死了以后要靠别人来帮我们助念，那是靠不住的，自己再生以前就要成就，好好努力一定能够成就啊。时间的长短就看自己，人家四十几天就能够成就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啊。而且人家都没有学过佛啊，没有闻过佛法，对于净土理论也不懂啊，这一句佛号一提起来就能够往生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别人能够做得到，我们也绝对可以做得到。信是，是就是境界。那么境界我们都晓得，它是由心所变现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过吧，一切为心所造。换句话说，信是就是相信实实在在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从我们这个世界向西方过十万亿个佛国度，那边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最极清净庄严，相信它决定实有，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这个就叫信是，是确实有的。最后要信理， 理就是实相真心，也就是要相信十万亿佛国度以外的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不出我们自己一心之外，不会超出我们一心之外。所谓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十方虚空无边的国度都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境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整个心也就是真心所现的相，就是整个梦境。那么我们今天真如本性所现的相，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并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一心所现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诸上善人、诸菩萨都是我们自己一念所现的影像。整个一正庄严的相就是自己一心，整个自己一心就化成整个这些一正庄严境界相，这个就叫信理。这个理很深，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为了说明一切众生共同一法体、共同一法界体，用这一个比喻来说明给我们听。就像一个大海，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就像海里面的一颗一颗的小泡沫。你这个小泡沫不是我的小泡沫，他的小泡沫不是你的小泡沫，每一个小泡沫都是格格不入，这是自我。而当你把这一个自己这一个小泡沫呢，把它打破了，融入大海水以后，哦，你就体会到，哦，原来一切众生共一个法体，都是这一个大海水。这一个大海水就是我们众生共有的一个法体。所以菩萨佛他们已经证得了，已经见到这种境界了，把自我打破了，融入大海水了，见到一切众生同体了，所以他们能够发出同体大悲无言大慈啊，一切众生共我，已有共体，共一个法体，一切众生都是从这个法体所变现出来，所以他们能够发出同体大悲无眼大慈，众生跟我没有因缘，我还是对他慈悲。为什么？他共已有共一个法体啊，其实他就是我，我就是他。那么佛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一切众生共一个法体，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从另一个方向来说，那些小泡沫、小泡沫是不是这一个大海水所现出来的？对不对？以海这一个大海水上的所有小泡沫，一个一个的小泡沫，就一个这一个海水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些小泡沫就是一切众生啊，啊，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这一个自性所现的一个影像啊。你从反面的思索过去，你就清楚了。一切众生共一法体，换句话说，一切众生都是这一个所现的影像，任何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自我打破，所以没有办法见到这个真实的境界，菩萨见到了。如果我们能够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的来相信，那么我们就晓得娑婆世界是我们自心污染所现的东西啊，所现的国度啊。因为我们心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的境界就污染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心清净所现的境界，心净则土净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要不要离开染污，恢复我们自己的清净呢？当然是要，这是应该的。离开染污就是厌离娑婆，希望恢复到清净，那就是心求极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讨论愿之两。愿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意思，这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这是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备的条件。厌离就是舍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真正能够放下。而舍的是什么？放下的又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要舍娑婆，要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舍得越干净越好，放下的越干净越好。真正对于娑婆，对于五欲六尘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那就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了。那么心求是取的意思，取什么呢？取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要真正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真心要去的，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换句话说，厌离跟心求就是要求出娑婆，要横超三界，要永离众苦，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佛道。到圆满成就佛道，这才算舍得究竟，取得究竟啊。那么说到这一个法门的行门呢，这就讲到修行了。行要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执是执着，持是保持，要继续不断的执着名号，执持名号是求生净土的妙行啊。诸位大德一可能一听到执着名号，那我们佛法不，佛门不是常叫我们要放下离开执着吗？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讲执持名号是妙行呢？我们想一想，在这一个分别执着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充满分别的境界里头，你怎么离开分别？离不开的，没有办法。禅宗常讲的，要怎么参禅呢？要离心意识禅啊。心是什么？第六意识心。意第七识，识是第八识。第六意识是分别啊，第七识是执着啊，第八识是专门持放东西的，储藏东西的，就是落印象。换句话说，你一切的行住坐卧，一切的身心行为要离开分别执着，而且不会在第八识里面落一个印象，落一颗种子。你要到这样才能够，才有办法。那谈何容易？我们在这个分别执着的境界里头，你怎么离开啊？处处都是些分别啊，处处都是执着啊，所以很难。那么佛教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真是妙极了。你虽然执着这一句名号，但是你当下就在离分别离执着，这真正是妙。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过去些人也常用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吃饭，你一边吃一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吃一口的念起佛号，你看，你没有说想要离开分别执着，你好的东西也吃，坏的东西也吃，吃一口的念起阿弥陀佛，你没有在分别好坏啊，你当下就离分别执着啊。你心里并没有想到我要离分别执着，但是你念这一句佛号，你当下就在离分别执着。你说妙不妙？真正是妙极了，所以他才说妙行啊。你执着当中就在离分别执着。那么说到阿弥陀佛的这一句佛吗？这一句佛号呢，真正是不可思议，万德具足。所以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呢，不但六度齐修，而且众德都具足了，功德呢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念一句佛号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八十亿劫啊，生死重罪啊。当然这一句佛号要至诚恭敬，要一心不乱的念。如果我们能够至诚恭敬，心清净，心一来念这一句佛号，的确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真正不可思议。同时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又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符合啊。佛四十八大愿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众生念这一句佛号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的时候佛会现前来接引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符合了。我们想想看，这怎么会不去感应道交？临命终的时候佛怎么会不来接引我们？当然会来接引我们。持名是方法，那么我们念这一句佛号的目的在哪里呢？一定要搞清楚，是为了要求一心不乱，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如果我们执持名号，要是不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当然也有待业往生的，但是总不如达到佛在本经里面所要求我们的目的。所以讲到修行是要以一心不乱为目的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么我们讲比较浅显一点来讲，念佛在求什么？求清净心，心地清净，当然一心不乱就能够证得。所以念佛呢，我们过去在提到，就是要用这一句佛号来服我们的烦恼。当我们烦恼现前呢，不管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或是种种的，甚至于嗔恨心起来了，用这一句佛号把它伏下来，使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这才是真正修行，这才是真正有功夫。佛门里面讲功夫呢，并不是说你一念佛号念了多久念了多少，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我功夫就很行，不见得啊。佛号一起来是要能够服烦恼，那才算功夫啊。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没有办法服烦恼，那也是口皮佛啊，念的没有作用啊。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念佛的目的是要清净我们的自性，是要服我们的烦恼，这个原理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住这一个原理原则， 那我们这一生很难成就。维摩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心静则途径吗？你心清净才能够现清净的国度，换句话说，你心清净才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国度起感应道教。那我们现在念这一句佛号不往这一个目标走，念这一句佛号还是在那里名闻利养无欲有者，那我们跟这一句佛号就不能够相应，我们清净心也没有办法现前。心不清净，你国度怎么能够清净呢？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学佛念佛一定要求的是清净心，一心不乱，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离开这一个呢，就不是学佛。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在这里讲，诸位大德要记住一点，老生常谈的那才是重要，佛常常提到的那才是重要。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讲莲池大师的公案。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的祖师，第八代祖师。弥勒大师是第九代。莲池大师在还没成就以前，有一天去参访辩龙法师，三跪一拜的拜到他山头去了。那辩龙法师看到莲池大师来了，就集众，把寺里面的大众集中起来了。那么寺里面的大众呢，看到莲池大师来了，老和尚把大家召集起来了，一定有妙法要讲，有非常深妙的道理要说了，大家都很高兴，就来了。当莲池大师一进来的时候，辩龙法师跟他讲一句话：“你不要被名利所害呀、啊！”只有这一句话。这个听在寺院里面的大众呢，这是老生常谈的，老和尚常常在这样讲的、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听在莲池大师的心里面，就好像打了一响雷一样，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莲池大师终生奉行，放下名利，所以他成就了。你看，老生常谈的那才是最重要的。佛经里面的事，佛一再提到的就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们念十大愿望，普贤菩萨在每一个大愿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最后一定告诉我们，要用清净心来修，要用相信心、相信心，要不间断、不怀疑，要用清净心来念这一句佛号。十个大愿，每一个大愿都这样告诉我，最后的时候一定这样告诉我，要尽未来劫、尽未来际，永远的修学下去，要用清净心来修学，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学人一再提到的就是最重要，一定要把握住。如果我们信愿行、信愿持名这三个条件通通都记住了，这在行文里面是一乘真因，是一乘佛法里面真正的修因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四种净土，它是一乘佛法里面最殊妙的果报。你看华严经里面到最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归到净土里面。妙法莲花经讲的是一乘佛法，到最后还是会归净土。我们想想看，西方净土是不是一乘佛法里边最殊妙的果报？这两部大经大经论大经典 你看，没有华严经是佛的根本法轮啊，这两部经典都这样告诉我，那我们还不相信吗？净土法门这一句佛号是一乘真音，西方净土是最殊妙的一乘果报啊！你看真音妙果，的确是一乘圆顿大法，所以本是释迦牟尼佛才大慈大悲，无问而自受，没有人提出来，佛就把这一个净土法门告诉我们，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在坛经上也看到，六祖大师也是一乘的教学啊，虽然同样是一乘妙法，可是我们要知道六祖所接引的大众一定要具足上上乘根性的人才行啊。诸位大德去看看坛经就知道，六祖大师他老人家所接引的上中下都不是他接引的对象，一定要具备上上乘根性才可以啊。换句话说，六祖大师所接引的大众不广啊，不像这一个法门信愿行三根普逼立顿全收，所以这一个法门在十方诸佛的教学度化众生里头是一个最主要的法门，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我们要多多的去想一想，不要当面错过啊。那么有些学人本来念佛，后来又转变了不念佛，修其他的法门去了，这都是不知道净土法门的理论境界，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才会这样啊。你如果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你就不会改题目了，你就会死心塌地的来念这一句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这都是因为对于大经大论没有好好研究的结果啊。华严经到最后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这一个法门殊胜不殊胜啊？如果这一个法门不比禅宗殊胜，不比其他的法门殊胜，到最后所有41位法身大士，他们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吗？不可能的。连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今生遇到这一个法门，千万不要当面错过。这是诸位大德过去生当中无量劫来所修的善根啊。五重玄律第四条是论用，这要讲到本经的利用了，也就是说我们依照前面的方法来修行，会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大师告诉我们说，本经是以往生不退为利用，换句话说，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到最后呢，能够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得不退转，这个作用这个功能实在是太殊胜了。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有四土，也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里面的四土。 这四图里面呢，每一图都有三倍九品，每一图都有三倍九品。同基图里面有三倍九品，方便有余图里面也有三倍九品，十报图、庄严图也不例外，都有三倍九品。而这些品位的高下，都是以我们念佛的勤劳、懒惰、修行功夫的浅深来分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四图呢，到底是怎么一个讲法？我们念佛念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够往生到什么样的净土里面去？什么叫凡圣同居土呢？这是讲我们念佛已经成就了，不是说念佛没有成就啊，念佛已经成就了。我们简单讲呢，已经拿到往生的资格了，已经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我们的见识烦恼还没有能够断除，还没有能够断掉，所往生的地方是凡圣同居土。那么什么叫见识烦恼呢？我想学佛的同学对这个都很关心，常常会在经典里面看到。简单的讲，见识的见就是见惑，惑是迷惑。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错误的见解。思就是思后，也就是错误的思想，想法错了。那么在见惑里面呢，一共包括了五个大类。这五个大类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见惑、思惑这两种烦恼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后面还会谈到，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介绍。见惑里面有五条，第一个就是身见，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这个见解是错的，这个身体不是自己啊，这个身体就好像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一样，今天换一件衣服，明天换一件衣服，我们这一个身体呢也是一样啊，这一生我们得到这一个身体，这一个肉体，下一辈子呢，如果我们不好好努力念佛，还在六道轮回里面，好，就算我们福报大，再到轮道里面来投胎，那就不是这一个身体了，就换成另外一个身体了。何况如果我们堕入畜生道而变成一条狗了，那这个身体就变成果的身体了，所以这一个身体不是我，它是这一生当中借我们暂时用的啊。过去的因缘，我们修五戒，儒家常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五条我们做到了，杀盗淫妄酒我们也记住了。过去生当中我们曾经修这一个，那么这一生当中呢，又跟我们现在的父母有因缘，所以我们来投胎了，出生为人道。那这一个身体是这些因缘所记住而现的一个假象而已啊，它暂时借我们用而已啊，等我们这一生报尽了，寿命终了了以后，这个身体你就会离开了，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它是假的，它是暂时借我们用的，所以千万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这一个见解是错误的，这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这种见解是在讲呢，也就是现在我们科学家所说的相对的了。 也就是两边呢、啊。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说，就像空有两边，善恶两边，真假两边，凡是相对的见解，都是属于边见。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科学家，你看，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也会非常熟悉的相对论，这是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学问都是讲相对的，所以为什么科学家穷尽毕生的力量去研究，没有办法见到真理呢？因为他们所用的都是相对的方法，都是用分别心，所以没有办法见到真理，没有办法见到事实的真相。所以凡是相对的都是错误的，没有办法让我们见本性。第三个是见取见，这个见解是执着错误的果报，以为是真实的。就像有一些宗教家了，其他的宗教，他们认为升天是究竟的果报。你看，有一些宗教，他说他们修行会升到天堂，他认为升到天堂是他们究竟的果报。他们不晓得天人啊，也有生死啊。天人在他福报享尽了，还是会堕落啊，还是会到六道里面来轮回啊。这并不是究竟的果报啊。像这种把不是究竟的果报当作究竟的果报，就叫见取见，这是果报上的错误见解。第四种是借取见，这种见解是执着错误的原因，以为是真实的，错误的修因，以为是真实的。我们就去印度一些现象啊，就像有些在印度呢，有些持牛戒的。我们知道，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有些人的禅定功夫相当的深呢、啊。他们在定中呢，看到牛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升天了。于是乎呢，他就学牛了，学牛去帮农夫耕田了，学牛吃草了。不吃饭呢，他们认为这样的学牛呢，将来他们也一样会跟他们一样能够升天，这是错误的见解。我们知道升天是要修十善业道德，这是真正升天的原因，并不是做牛就可以升天的。那么那一头牛死了以后能够升天，这是因为他前世修的是善业道，而在这一世呢，寿命尽了以后，刚好他前世所修的是善业道，他的业因成熟了，冒芽了，所以他死了以后才升天的。像这种错误的见解呢，把错误的修因当作真实的修因，这个就叫借取见。印度有很多种这种情形啊，有些持牛戒，甚至有些持狗戒的都有啊。像这种都是把错误的原因、错误的修因当作真正的修因。前面这两种见解，也就是见取见、借取见，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成见。这两种成见、这两种见解，在外道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在佛文里面也有啊，等到后面再来谈。第五种叫邪见，这种见解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凡是不属于前面那四种以外的不正确的见解，都叫做邪见。那么邪见最严重的就是波无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是最严重的。那么说到思想上的错误，也就是失惑，它也有五个大类。第一条是贪心，这是对于世间上名闻利养起的贪心了，对于五欲六尘起的贪心了，这是错误的。当然像这种错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了解了，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对佛法起了贪心呢，那是不是也叫贪心呢？比如说这一部经典要学，那一部经典要学，这一个法门要修，那一个法门要修，是不是叫贪心呢？是叫贪心。只要是贪心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晓得啊，佛是叫我们放下贪心的，不是换对象啊。我世间法不贪了，去贪出世间法，这也是贪。凡是贪都是错误的。过去我们也在一再提到这个观念。佛讲经说法49年，讲了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些法门不是对我们一个人讲的，是为了应付一切众生的根性。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过去的善根因缘都不一样，所以你要针对他过去的因缘来接引他。譬如说这个人喜欢金刚经，你就要用金刚经的道理去接引他，他才能够，我们才有办法把他接引入佛门啊。如果他喜欢金刚经，我们用其他的法门去接引他，就很难接引的进来。所以这些法门是为了适应为了救度一切众生，适合一切众生的根性而施设的，但是对我们一个人只有一个法门就够了。就像我们现在遇到净土法门，念这一句佛号就够，就能够让我们圆成佛道。所以如果贪这个贪那个，那也是不对的。那么说这个，说到这个地方，那无量法门不是我们常要修常常叫我们说要修无量法门吗？就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嘛。这个是在你成就以后，你自己成就以后，为了要度众生才要学无量法门，一定要把次序搞清楚，不是现在要学的，而是在你成就以后，你行菩萨道的时候一定要修无量法门，才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这句佛号，无量法门流到哪里去学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退堕啊？我们念这一部经典，忘了那一部经典，不要说经典了，会忘，就是同样一部经典《楞严经》好了，你念前面不知道后面，念后面前面都忘掉，会退转啊，会退失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过目不忘啊，而且那边好，老师好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啊，你的同参伴侣是谁啊？都是等觉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都是你的邻居啊。有问题可以问他们，问这些菩萨，他们可以圆圆满满的帮我们解答。所以过去为什么学人告诉诸位大德如果你有问题，有四个方式解决，最后一个方式就是打包，不必去问别人了，把它打包起来，好好念这一句佛号，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去问阿弥陀佛，他一定帮你解答得圆圆满满的。 你问别人啊，别人不一定帮你解答的圆满啊，也不一定说出来的是究竟啊，是对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大开圆觉，那你就要叫别人把这些打包的东西打开了，你就可以帮他解答了。在自己还没大开圆觉以前呢、啊，你就请别人打包好了，去问阿弥陀佛。可是当你有一天大开圆觉，你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你真正体会到了，你真正了解了，真正证得了，亲眼见到了，你就可以叫他们把那些包裹都打开了，有问题可以来问。在这个以前还是请别人打包啊。所以贪心是错误的啊，我们只要用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就够了，就能够让我们成就了，就能够让我们圆成佛道了。将来你出来要弘扬佛法，要利益众生以前，一定要修无量法门。所以次序先要搞清楚，不要现在到处都要学，搞到最后自己都不能够成就。第二个是嗔恚，这是对于逆境，对于不顺心的境界升起了嗔恨心，怨天尤人，这是不对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缘故啊！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果报啊，是前世种的因所得的结果啊。就像佛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饮，饮就是吃的，一啄，啄就是穿的。我们这一生所吃所穿的，莫非前定啊，都是前世所修的因啊。现在呢，我们在受果报啊。当我们了解这一层的，能够深信因果报应呢，那我们对于现在目前的境界呢，不管是遭遇什么样的境界，不如意呢，困顿呢，种种的境界呢，种种的遭遇呢，就不会怨天尤人。不但不会怨天尤人，而且更能够处之泰然，这就减少许多无所谓的烦恼啊。我们世间人常讲一句话，君子啊，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为小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一句话怎么讲呢？我们先讲小人啊。小人冤枉为小人，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会走后门啊，走后门，然后得到自己的结果。我认为我因为这个得到这个果报啊，得到这个结果，得到我所想要的，这是因为我走后门去巴结人家，或是种种的方式，所以我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他不晓得，这是他命里面该有的啊，不是因为这样争取而来的啊，不是因为这样走后门而得来。如果你命里面没有，你就是走后门也得不到。这是因为你命里面有，所以你才能够得到啊。所以说，小人冤枉为小人，他不必走后门，就应该后来一定会得到的了，真是冤枉啊。那君子乐得为君子，他知道因缘果报啊，他不必要像小人一样走后门啊，到最后自自然然得到了，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处之泰然。一切能够顺天命，别人看起来哎，他修行很好，他很有道德，其实他只是知道因缘果报而已，他随顺因缘果报而已啊。你看他君子得来这个称号，真是不必要费一点功夫就得到了。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啊，所以我们学佛呢，一定要知道因缘果报。 不要怨天尤人啊。第三种是愚痴，对邪正不分，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分不清楚啊。甚至对于善恶好坏厉害，他也辨别不清楚，这是错误的。那么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一个世界上，我们都发现到，我们都看到了。你看，有些人为什么会走入邪教呢？因为他分不出善恶了，他分辨不出好坏啊，哪个是邪法，哪个正法，他分不清楚啊，所以他堕入了邪教。本师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看到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种种情形了，所以佛教我们是依法，要依法不依人啊，要依经典里面所说的，不要这一个人很有名很有名气我就依他了，不见得，要依佛所说的，不是依人。所以如果不能够分辨这些呢，那就愚痴了。将来呢是什么果报？愚痴是什么果报？畜生道，堕畜生道。你看多可怜啊。第四种是共高我慢，瞧不起别人，这也是不对的。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尤其障碍大。所以普贤菩萨四大愿王里面第二条礼敬诸佛，第一条礼敬诸佛，就是要我们破掉共高我慢的。你看菩萨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要我们断这个，可见的他对我们障碍多深啊。第五是怀疑，这是对于圣教起的怀疑，也就是对于佛菩萨的教学怀疑了，这也是错误的。以上这五种是属于错误的思想，当我们念佛人没有把这五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断除掉，那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待业往生了。可见的待业往生只有福厚，只能够把见识烦恼扶住，但是没有能力把这些烦恼断掉。而这种境界呢，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功夫成片呢。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时间超过没关系，我们把这四种净土讲完。如果我们念佛功夫在提升了，念到随心不乱了，那我们就会往生到方便有余土。什么是随心不乱呢？简单的讲，就是把这些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前面所说的五条错误的见解五条错误的思想把它全部断掉了。可是呢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到这种境界，换句话说并没有入不二法门，没有入一真法界，这个叫是一心不乱。断正功夫呢相当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境界再提升了，不但把见识烦恼断掉了，同时也分破了一分无明烦恼，那我们就得到了离一心不乱，也就能够往生十报庄严土，而且也分证了常寂光土。为什么会分证常寂光土呢？因为常寂光土是法性土，那么我们破一品无明绝对证一分法性，所以凡是破无明见本性的，他证得十报土，同时也一定分证常寂光土。那么破一品无明的呢，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初住菩萨的境界，所以要证十报土呢，一定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 那么我们在经论上所看到的花开见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一句话，也就是形容刚刚证得离一心不乱的境界，已经破无明见本性，刚刚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本性那种境界。再说呢，如果我们念佛念到把42品无明全部断干净了，那我们也就能够往生常寂光土了。这是上上品的十报庄严土，是圆满的常寂光土，也就是一般经论上所说的证得究竟无上菩提，究竟无余涅槃，我们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种境界。这是讲的四种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那么下面的不退呢，我们不退转这个流道下一次再来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